我从小就在这个教会聚会，从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这边。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是离婚的，所以我在两岁多的时候我就跟爷爷奶奶一起住，所以我的爷爷跟奶奶就好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就抚养我长大，然后从小带我来到教会。我一直觉得我虽然爸爸妈妈离婚，可是我其实从小我都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孩，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缺憾，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多了一对比较年老的爸爸妈妈，然后我还有真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的妈妈他们，我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可是我妈妈每个礼拜都会来看我，然后我爸爸他后来有结婚娶新的老婆，可是我也很喜欢那个新妈妈，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去他们家。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从小就非常的丰富，然后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家里还有大伯啊叔叔啊什么的，好像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可是有一天我大概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的那个新妈妈那个阿姨感情很好，因为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她也很懂小孩子的心理，她从小就带我念书啊什么的，所以我其实就跟她感情不错。有一天我六年级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好像大家讲一讲就说啊，那不然就认这个阿姨当干妈好了，就很开心。后来当那个礼拜我妈妈再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这件事情，我就跟我妈妈说阿姨对我很好，我这个礼拜我还认她当了干妈。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她就说你怎么会这样，他说我告诉你，我真的忍不住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就是呢其实你爸爸根本就不是跟我离婚之后才娶这个女人的，他们是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然后你爸爸就是那个女人，她是破坏我们婚姻的凶手，如果不是因为她，我根本不会跟你爸爸离婚，你今天你居然认这个女人当你的干妈。我觉得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我妈妈那个时候的表情，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要崩塌了。而且我妈妈就告诉我说，那个时候离婚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吴家人，因为我姓吴，就是说都做了一个决定，是对你最好的决定，就是我们全部都要瞒着你，因为我们不要让你对你的爸爸或对新的阿姨有不好的感觉，所以我们全部都我也同意，我们都要瞒着你，因为是为你好。可是你今天居然认那个女人当了干妈，所以我真的忍受不住，我必须要告诉你，其实这些年全家人都在骗你。那个时候我才小学六年级，然后我回到家以后，我就自己觉得受到很大的震撼。可是呢，我就想说，不行，我要搜集一些证据这样子。后来下个礼拜天我还是去我爸爸家，然后我去我爸爸家的时候，我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抽屉里面翻箱倒柜，我就偷偷去找，结果我就真的我有找到以前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那个阿姨他们的照片，然后就是三个人一起出去玩的照片。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那天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回家，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以后我不会再来。所以可是我回家之后，我也没有跟我的家人，我的大伯，我的爷爷奶奶，全部的人我都没有跟他们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然后我爸爸他也觉得我可能莫名其妙突然跟他说不来了，可能小孩子青春期到了很叛逆或怎么样，所以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有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每个礼拜我就不再去我爸爸家里，然后我跟那个阿姨也都我就不再跟她见面。然后我本来小的时候我是一个身体很差的小孩，所以我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带着我都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然后我小学的时候都身体很不好，常常都在生病，所以其实我是没有小学同学，因为我一天到晚都请假，我都没有办法跟他们维持友谊。 可是从那一刻开始，从我小学六年级要升国一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很黏家人的人，可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变成一个很不喜欢待在家里的小孩。我就到外面去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我第一次觉得，哦，原来除了家人之外，还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跟我当朋友，可以听我讲话。可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虽然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可以用真心跟他们交往，可是我都会为我自己留一个底线，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真心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他们欺骗我，或者是他背叛我，或者是他跟我讲话说谎，我都不会觉得惊讶，因为我就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最爱的家人从小到大他们也都骗我，所以我虽然我有很多的朋友，我可以跟他们很开心的相处，可是没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真心交给任何一个人。可是我非常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神就遇见我。因为我在从小就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也从小就上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可能跟刚刚来教会的人一样，我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理，我也不是真正的有遇见主，我只是每个礼拜来参加听故事。可是有一次我们出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在讲台上面就是领唱一首诗歌，然后唱那首诗歌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说那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一边听这首诗歌，然后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交给神的话，你就举手，你就说这个时候你就愿意把你自己给主。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虽然我长久待在教会里面这么久，可是直到那一次聚会我才真正的认识神。就是我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我觉得神真的感动我，并且神跟我说你可以相信我，你可以把你自己交给我，因为我是完全可以信的。所以那次的聚会里面，在那一次的诗歌里面，我就举手然后把我自己交给耶稣。不单单是那个时候，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我那个时候才13岁，现在我已经快40岁了，所以时间就是过得很快。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每一天我都更加的确信我那个时候的决定是没有错的，并且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的确信我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信。因为神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神就很奇妙的带领我。当然我也遇到跟所有的人一模一样的问题困难，找工作啊，结婚啊，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学习把自己交给主，让主来做我的主人，而不是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说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要自己来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打算。可是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帮我决定，但是当我自己越长越大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可以决定的事情好多哦。我现在买东西我再也不需要去问人说这个可不可以买，我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买，然后我要决定要找什么工作也没有人可以帮我决定，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可是当我100%的决定权都握在我自己手上的时候，可是那个感觉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不能去问一个长辈或者是问任何人叫他来替我决定。有些事情我们现在都很喜欢 Google， 我也很喜欢很多事情都上网去查一查，可是很多的事情我真的很想上网查查看说啊，如果我结婚生小孩之后，我要不要留在家带小孩，还是我应该继续工作。然后你去查，就会查到千百种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就会告诉你说不行，你一旦离开职场就再也回不去了。然后有些人就会告诉你说不行，你一定要留在家里带小孩，不然你的小孩会怎么样怎么样。没有错，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决定权，然后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资讯去搜寻，也有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各种的答案，可是没有人能够替我们负这个责任。 当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只能自己背负那个责任，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当初去告诉当初的自己说你不要这样子做决定。可是今天有一个福音，就是今天有一位神，他愿意做你的主人，他不单单是愿意，并且他是全能，而且他是全知全智的。所以当我们把事情交给他的时候，他不单单愿意接受，并且他能够为我们负责，而且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大是他不能够解决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小是他不能够解决的。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主的时候，让主来做我的主人。后来我也结婚了，我也结婚，然后居然还有生了小孩。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说像我这样的人我居然能够走进婚姻里面，因为我对于婚姻是完全不能够信任的，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值得，除了主以外，值得让我托付我的终身的信任给他。可是我后来还是结婚了，并不是因为我的丈夫特别值得被信任，或者是并不是他是一个多好的人，而是因为这个婚姻我知道是神帮我做的决定。我们基督徒就是会把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求神帮我们做决定。而我也不是一个信了主就一帆风顺没有遇到困难的人，我照样遇到很多的困难，我的婚姻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当我的婚姻走到一个我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我不再是像当年的那个我一样觉得世界好像要崩塌了，好像不知道该对谁倾诉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要去找谁，我知道我要去找谁，因为这个婚姻我知道是主做的，所以我就会去找他，我不会去找我的先生，我不会去找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不是他们替我做的决定，但是是主替我做的决定，他就会替我负责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当我们已经长到年纪越来越大，再也没有人能够替我们负责的时候，可是主说他会永远做我们的主人，他会永远替我们负责。所以在今年去年12月10号，就是大概5个月以前，我的奶奶被主接去。我的爷爷跟我爷爷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了。他们两位被主接去，应该是在我的人生里面最困难的事情，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就是像我的父母一样。可是当5个多月以前我奶奶被主接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心里非常的平静，而且我也觉得非常的喜乐。以前我小的时候的时候，我爸爸就有问我，他就有问我说，如果你的奶奶你的爷爷有一天不在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就跟他说，我最爱的就是我爷爷跟我奶奶，他们如果不在了的话，那我也要去死啊，我也不要在，我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那我爸爸那个时候听到他就很伤心。可是现在我知道不是这样，他们被主接去我就是很难过，可是我觉得我们留在地上是有盼望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是因为主的带领，他们度过了这一生，然后他们经历了许多的事，他们学完了他们该学的，他们就被主接走了。可是我还没有，所以我在这个地上主还有要叫我做的事情，我还有主要带领我的路，所以我要好好的生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神才是我们的主人。再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以前有一个俄国的文豪叫做托尔斯泰，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差不多， 但是呢，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所以我今天并不是要在这边跟大家倾诉说我经历过多不平凡的童年，或者是我的生活人生有多么的不幸，然后主怎么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救恩的人。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觉得说好像人家家里面有些人家庭破碎啊或什么的，就觉得说好像跟他特别心有戚戚焉，很靠近，觉得说这种人跟我很接近。可是后来当我越长越大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心里没有伤口的人。就算他的家庭是好的，他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心里也有他的伤痛。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今天是神来救我，改变了我。我们今天也许每一个家庭都，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不幸，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主耶稣，我们因着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有一个同样幸福的一个结局，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主，并且主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现在我跟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我们感情都非常好。虽然我爸爸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里，可是我相信有一天主也会救他。我觉得很稀奇，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今天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能够像现在这样。我相信有一天也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强悍的人，可是其实我这个人个性是还蛮坚强的。然后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也是蛮理性跟蛮冷静的。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抱在一起哭哭啼啼啊或者是什么。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会一直来到教会，我并不是要来寻找一个心灵的慰藉，或者是我并不是需要来到教会里面要寻找一个同温层，然后要有心灵的支持，让我们觉得心里面平安很平静，这些都不是我需要的。今天我愿意一直来到教会里面没有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位神他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神的话，原谅我这样讲，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神的话，那我们真的不如去参加别的公益团体，或者是我们去参加狮子会，可能都还更有意义，更帮助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神在这里，今天神有一位神在这里，这里就是不一样，这里就会吸引我一直一直的来，并且这一位神他今天就在这边与我们同在，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能解决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问题。很愿希望今天来到这边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每一个在这边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生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生命的历程。所以各位朋友，你们可以来摸看看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我们先有点祷告。主啊，你坐着掌完全，主啊，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上，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召以后的指望。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请先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五十一章九节五十一章九章五十一节父亲请帮忙一下我念给大家听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他们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那个性命跟灵魂一样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耶稣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边我们都是被耶稣救的被耶稣救活在天国里面但是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在灵魂不只是肉体而已是我们的灵魂我在接下这个服事的时候传福音的服事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我是个词不达意的人那我常常讲话颠三倒四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讲台上能够很自然的讲话我会像就心里会发抖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要感谢主是主用各样的环境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虽然我接下来的服事我压力很大每天睡也睡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在主里面因为这次的服事让我能够更多的思考主的话更多的跟主祷告让我更能够认识主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恩典因为我能够看见全能的神在我们身上他不只是全能的他而且是全智全风全足所以我们认识这个神真是让我觉得他在我们里面我真的是觉得羞愧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这个罪人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是太多的得罪他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这个上升在我还没有读这篇的时候其实我对上升这两个字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就上升就上升嘛因为现在太空人要上升不是很简单嘛火箭一坐就上去了但是我仔细去想上升是如何上升在耶稣时代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是没有火箭的他要怎么上升假如像我现在我能够上升的话那是个奇迹可能吗以我们现在的脑袋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现在是不可能的在反重力的情况下要上升那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的科技前几天才发现说那个黑洞一个超大的黑洞我们的科技到现在只能发现黑洞所以我们能够想象 神的作为是什么作为吗？我们要拿我们的脑袋去想象神的作为吗？所以主耶稣的上升是多么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不知道什么世代到什么世代才能够真正发掘发现这个上升的能力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用科学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只能凭着眼见，因为眼见为凭，没有办法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来看。所以这个上升对门徒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当门徒看到主复活的时候，他们虽然很喜乐，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疑惑的。不管谁跟着主跟着三年半，看到主复活了，是主复活了，但是又如何呢？所以他们心中还是有疑惑。像多马对主的复活他都有疑惑，他说若不是我，若我不能摸他的肋旁，摸他的手钉痕，他不会相信。所以都会有疑惑的。所以在几天没有看见耶稣的情况下，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呢又回去打鱼。到了主第三次在提比利亚海边他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了许多劝勉的话，之后在他们面前就被接升天，他们的信心才又被建立起来。他们就继续放胆讲论神国的话，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十二位使徒呢，有十一位使徒是为主殉道。我据我的了解，彼得跟多马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倒挂的。那我也看了一些书，他们认为他们在研究这十一位使徒为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到死，尤其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都愿意为耶稣死。他们有一个法律的跟心理学的博士，他说他研究的结果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所谓的不可能，对不起我就讲乱，所谓他说人可以为自己的谎言到死不承认，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别人的谎言到死不承认。这是人基本的心态，我做什么事我说了谎，我可以到死不承认。就像杀人犯，我说我没有，我到死我都不会说有。但是我的朋友他杀了人，我被逼迫的时候，逼迫到我要死的时候，要我说他没有杀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十二位使徒他们的见证一直到今天都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推翻得了。看到耶稣升到高天，知道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的灵魂不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今天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让门徒们看到了盼望，了解了主之前所跟他们说的话，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他们知道主必再来。若是主耶稣没有被接上升，他只不过是复活而已，就是主又复活了。虽然他是个神迹，像拉撒路，像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雅鲁的女儿，他们这些在圣经上是都有记载，这 这三个人呢都复活过，他们虽然都曾经被主拯救过，死而复活过，但终究要和世人一样，是要面对死亡。而死亡是世间最公平的事，从古至今，上至王公大臣，将相诸侯，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无论你是什么地位，你何有何种攻击，死都是必经之路，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这个网，因为我们都被圈在罪里。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为什么会被圈在罪里？是因着亚当悖逆，所以被定罪。罪也是因一人的悖逆，罪就入了世界，众人就成为罪人。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罪人呢，不仅仅，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基督徒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但是我没有犯罪，我怎么是罪人？我这边就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所认为的罪人呢，不仅仅是外面犯罪被判刑的罪人，我们所说的罪人呢，是包括在我们心里面心思意念的罪。像箴言所说的，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又像马可福音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面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骨、骄傲、狂妄，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且能够会污秽人。举个例子，像小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他就会说谎。玩具你要教他跟别人分享，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自私，我们人从小就是这样。贪念会不会贪念？有没有贪念？其实我想，有没有贪念，其实我这点我很清楚。我以前在信主之前呢，我很喜欢摸两把。信了主之后呢，常常呢，我跟我的姊妹说，我去摸两把而已，我不是为了赢钱，我纯粹就是为了摸两把，享受那个跟朋友同在的那个感觉。但是呢，往往呢，等到输钱的时候呢，情绪就不好。那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样，明明就是个只是跟朋友玩一下而已。但是最后主光照我，让我知道，其实我里面就是为了贪字。当我赢钱的时候，我心情就超级快乐；输钱的时候，我就超级无助。所以，这难道不是贪吗？贪那个钱，才会想要去玩。所以，叫我去，后来我朋友跟我说，我们来玩一下打麻将，没有输赢的。抱歉，我不想打，所以我是用贪的，我是有贪心的。所以我们都像圣经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感谢主，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我们，将自己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边图面上有一个我大概可以做一点解释的，就是法律上的观点，被判刑的犯罪人是外面的行为犯罪。那圣经观点呢，圣经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只要里面有恶念就是犯罪，远离神就是犯罪。我想为什么远离神就是犯罪？神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亚当。我们今天我站在这边， 我是我父亲生下来的，等于是我父亲创造的，但是呢我却远离我的父亲，你觉得是不是犯罪？我却不愿意养他，不愿意认他，这是不是罪？所以我觉得神是恩待我们的。好，我们主耶稣来，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知道他这次去耶路撒冷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这是要应验以赛亚书上说的，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使他为赎罪祭。又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这样的人愿意舍去他的性命，将我从罪的本性中拯救出来，使我的罪能得赦免，能与神和好，能免去神的愤怒，能到神的宝座前，也因着耶稣基督就能被神称义，因此我们可以呼叫他一声阿爸父。我觉得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全能的神，我们可以称他是阿爸父。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荣耀。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觉知的时候，我来到教会，教会看到那时候的教会的弟兄姊妹70%-80%都是70-80岁以上的老人家，老那个外甥伯伯跟外甥妈妈。其实我对外甥伯伯跟外甥妈妈，我觉得我有一个从里面来的害怕，因为我是长在建村的，那我呢从小也没有什么好习惯，所以呢外甥伯伯看到我呢，看妈妈看到我呢，其实不是好脸色的。那我从小呢就被打的是满头包，所以我看到外甥伯伯外甥妈妈的时候，其实我是他没有给我好脸色看，其实我也没有给好脸色给他们看。但是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边的弟兄姊妹跟我家眷村的那些伯伯叔叔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激起我一个很大的好奇心，让我想知道为什么不一样。明明都是从外省那个大陆过来的，为什么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南，一个在教会，一个在眷村，但是却有不一样的表现，不一样的行为，跟不一样对我在我身上那个不一样，让我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就想来摸，想来看到底是想来与他们相处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让这个里面是不一样。后来我发觉摸到那个是他里面有那个基督的爱，不是从人来的爱。我这样讲，也许朋友们，爱就是爱，为什么有基督的爱，有朋友的爱，有什么差别呢？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不知道各位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没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爱一个人，你能够恒久的爱他，然后又要对他恩慈，这个恩慈就是虽然他犯错了， 你还是可以笑脸的对他，而不是说我今天你犯错了我去修理你，修理你完之后我还是爱你，不是的，那个恩慈是就是你犯错了你还能爱他，而且是好好的好好的，只是笑笑的跟他说。我觉得这个人做不到的，人的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恒久忍耐，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就像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我真的很爱我的孩子，但是当他跟我一顶嘴的时候，我那个恒久忍耐就没有办法马上破功。所以再怎么爱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他不但是恒久忍耐的爱我们，还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箴言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我们缺少不了朋友，但有几个是良师益友。我们的朋友当中有几个是真的是良师益友呢？有哪个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在你的身边陪伴你，听你诉说你的喜怒哀乐？刚才我们的姊妹她也见证，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可以天天二十四小时陪伴在我们里面的，可以帮你为你卸下重担，可以让你享受安息，并且有圣洁的生命可以引导你。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他能够一直的陪伴在你身边。只要你愿意顺服他，只要你愿意承认他，他是一直都在陪伴你身边的。我们可以将我们就可以将我们所有的重担交托在他的手上，我们不用费尽各种心思跟心力努力的想要去做什么，因为神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一条道路。主耶稣是可以的，因为主神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使徒约翰也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保惠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朋友？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用心灵和诚实跟他祷告，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就必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主耶稣来已经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是圣洁无瑕疵的羔羊，因此神以他为赎罪祭。这样的圣洁的生命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时时带领我们，使我们生命改变，在生活中处处经历神的恩典。我这边想要做一个小小的失败的见证，就在昨天才发生。我本来要考虑要不要讲，因为觉得有点丢脸，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神有神的带领。我昨天应该说我觉得这两礼拜六跟礼拜五我觉得有很多的打岔，本来我想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的寻求，但是呢因为我工地有一件事情是非去不可，就是工地要灌浆之前一定要把管子配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去做。 而且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只需要花一两小时时间。那礼拜五我就去了，结果礼拜五去的时候呢，那个原本现场的工地主任说可以去，结果我去的时候呢，原来不行，不能做，所以我就又回去，又回来。然后礼拜六早上我又去，结果礼拜六早上又不能做，就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我就跟工地主任就讨论，其实我要讲一下这件事情，对我以前来讲，我会暴跳如雷，但是今天我跟工地主任可以好好的说讨论，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去？他说你下午五点再来，哦，我就说好，那我就五点去，那五点我就过去了。那这个都是打岔。然后呢，我做完的时候已经快七点，我就从内湖开车要回我家去。走在忠孝东路上要左转松山路的时候，他那个左转有个左转灯，那我在那边，我是第一台，我就停在第一台等到左转。那我慢慢的往前开，绿灯的时候我就慢慢往前开，所以我就心里面很不平安，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是怎么了？结果那个左转灯亮，我就开车走，结果走到人行道的，走到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两个警察，他就把我拦下来，我想死了。这个，因为我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这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抱歉各位，我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然后呢，警察就把我拦下来说，你没有打左转方向灯，然后呢又没有系安全带，两条这样子。我说哦，好，那我就跟主祷告。他就说，那个警察就跟我说呢，把驾照拿出来。我就哦好，我就把驾照拿给他。那把驾照拿给他呢，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用环境对付我。我还没有说完下一句的时候呢，那个警察就说要开两张。我一听，我说哦好，谢谢。那个警察一听到我说谢谢之后呢，他就愣在那边，愣了一下之后呢，就把头往我的车窗里面伸。那我就跟他笑笑说，我没有喝酒，我才刚刚下班，我没有喝酒。他就在我的车窗里面，头就伸在我车窗里面了差不多半分钟酒。他就加了一句说，你还不把安全带系起来？我说哦，安全带系起来。啊，看你年纪这么大，还在工地，算了，今天不开你了。其实我开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觉得神在我里面实在是受委屈了。这么样的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确实做的是这样。我以前会为我省钱觉得高兴，但是今天我却难过。难过我们的神为了我们值得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一样。我不知道神为我们这样做值不值得，但是我们的里面生命是改变了。以前我碰到被警察临检拦检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暴跳如雷，我不是一个好乡里的人，我是个情绪很容易易怒的人。但是今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跟警察说谢谢，并不是跟他说谢谢，其实我是跟主说谢谢。 我那时候在里面祷告了，说主，你用环境对付我。我那个谢谢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警察跟我讲那个话，让我有点，我就从那个谢谢就直接就对着警察说了。所以我们今天生命的改变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能做得到。我妈以前常跟我说，如的是如，看到北京也是如。其实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怎么会是人都会改啊？但是其实靠自己的那个改永远没办法改到成像神一样圣洁的生命，因为圣洁的生命的那个标准在我们的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圣洁，但是我们可以照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被神改变。我们继续下面。以前我信主，我就可以找到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在婚姻中却遭到许多的挫折，剪不断还理理还乱。我因着信主，我想努力改掉我的坏毛病，做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努力减少夫妻之间的摩擦，追求家庭幸福，追求事业有成。我越努力，我的挫折就越重。感谢主，在某一天聚会读经聚会当中，圣灵让我看见，圣灵就是保惠师，让我看见这节经文中，在基督里，就是这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些经文中，在基督里，使我发觉，我原来我追求的方向错了，我追求的是外面的，忽略了里面的主。我把主当成有求必应的神，把主当成我的员工使唤，一下跟他要这个，一下跟他要那个，主啊你给我这个，主啊给我那个，一下要改变环境，一下要改变这个。但是我的本质没有变，就是我生命的本质没有变，我还是在我里面做，就是这张图，我还是在我里面做，基督在外面，我没有让座。我们在坐捷运啊，坐公车，都要有个不爱坐，要让座。我们可以礼让老人家，礼让残障，礼让身体不适当、不舒服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让座给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全知全能，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我们有没有让座，让主坐在我们的宝座里面，让主坐在我们的宝座，在我里面掌权，当主成为我追求的方向，我的心思就被更新变化，生命的本质也被变化。当这圣洁丰富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时候，这恩膏是真的。像使徒一样，虽然我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说现实的环境，以基督徒常讲的是我们常常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恩膏是真的。有一次我跟我的姊妹在为了家里面洗碗，谁洗碗跟谁洗衣服，在那边讨论的时候，主只给我两个字：闭嘴。我就从那个时候就闭嘴，我就接下洗碗跟洗衣服的所有的事情。每次看到一堆碗一堆衣服的时候，我就闭嘴就去做，看到孩子不做家事的时候，我就闭嘴，我就不做，我就自己去做。我觉得我因为这个简单的顺服闭嘴， 我觉得我后面有很多事情就让我生命真的不一样。以前我开车只要有人后面有人扒我，我是会停车跟他理论的，我没有办法被人家扒的。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困扰到有一次我女儿坐在旁边，我在跟公车司机对呛，因为他在扒我，我就跟他对呛，我还开车停到他前面去，我准备下车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说哈利路亚，我的心就整个哈利路亚。所以因为一次简单的顺服，就让我现在不再跟扒我的人有任何的，扒我的人不再能够触动我里面的，我不再触动我里面的怒气，我还会看一下他在扒谁呢，我还会跟神说，主啊，你祝福他，因为他很急，你祝福他慢慢开车。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但没有办法荣耀他，我们像我昨天遇到的事情，我等于是还羞辱了他，我觉得我真的很丢脸。但是神主耶稣来不是要灭我们的性命，他是要救我们的性命，他来为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有谁会愿意为你做这样的事情？你的朋友吗？你的父母吗？没有人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你做这样的事情，愿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凡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的交通就到这里。
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借着我们的姐妹做的见证，我们的弟兄在这边分享一点的话，也包含了他自己的见证，让我们来有机会认识这位神。那我想问一下。